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各位新春快乐，相信很多朋友们在这一周应该是迎来了各位都非常非常期待又非常非常欢喜的中国农历新年。特别是在美国，有很多的朋友家里边真的是洋溢着好像仿佛是置身在国内的这种张灯结彩，然后又有一种特别多一大家子人一大家子，然后呢一起包饺子做年夜饭，然后呢给红包。所以说对于我们很多的海外华人来说，无论身处在何地，很多中国人沿袭百年的习俗真的一直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说最近好像看到朋友圈里边有很多朋友都在发他们在家门口然后贴春联啊，或者是在家里边找红纸写字，写毛笔字，写春联，写福字儿，都觉得特别特别有这种过年的气息。那么今天呢，因为也还在我们的这个十五之前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不过十五都是年，所以说呢思墨也要在这里仅代表我们心灵港湾节目以及我们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向各位无论身处在何地的海外华人华侨同胞们，跟你们道一声新春快乐，祝各位虎年大吉，虎虎生风，龙马精神，一切顺心如意。其实我在想说做今天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说是新年伊始的第一期节目，想要和各位来分享一些什么样的情感话题，又或者是一些心理上的分享呢？我就在想，如果是别人跟我讲说大年初一了，他们跟我讲一个什么事儿，我会特开心。我觉得除了给红包以外，可能就是告诉我这一年应该怎么样更快乐，好像能够更深入人心一些。所以今天思墨特别特别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即将到来的或者是已经到来的2022年，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得更称心如意更开心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会说啦，说哎呀思墨，你经常会跟我们说很多的正能量啊，鸡汤啊，或者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生活得更愉快吧，那为什么会单挑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如何能够在生活当中通过各方各面能够让自己处在一个非常愉悦的状态，或者是说对很多事情都很有兴趣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说如果要仅仅单单的是工作生活，有些时候我们很多琐碎的事情都会把我们这种对生活的热情冲淡。所以说我觉得时刻保持着我们高涨的这种快乐感、兴奋感、愉悦感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如何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充满希望、快乐，或者是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繁盛呢？好的，那首先我们先来剖析一下啊，我们目前可能会有的一种现状所以我们这样才好解决办法，对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和一个朋友聊天，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个他的生活状态。他说工作其实很无聊，但是呢他却慢慢的发现自己用一些方法让自己的工作变得不那么无聊。然后我就问他是怎么样来去改变的啊。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工作其实很无聊，但是我却能够把它做得津津有味儿，有这么几件事儿。我觉得其实也蛮适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一起分享的。首先呢，他呢会常常的买花来装扮自己的工位。 哎，这个可能就是很多我们的青年朋友啊，特别是在大厂里工作的，或者是在这个比如说像微软啊、波音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大的公司里边工作的很多的同事，都会用一些花花草草或者是一些小的玩偶啊、手办来装饰自己的工位。前段时间我还去过这个腾讯总部去参观了他们的这个办公空间，然后在这个空间当中呢，就是我会明显的发现，就是他们的工位并不是说特别特别干净啊、整洁的那种，而是他们的桌面上会有非常多的这种小的小玩偶啊，或者是小的绿植，然后很多书、很多装扮，甚至还有一些那种星星点点的小灯光。然后凳子上面会放那种好几个这种毛绒玩具或者是抱枕，哦，就感觉会很舒服。当时我问过我其中的一个朋友，我说：“哎，我说你们的这个工位都是这样吗？”他说：“就是可能每个人的解压方式不同，有些人比起他们干净整洁的工位，他们可能更希望就是，随处看到自己熟悉的、喜欢的东西，会好像会比较容易释放掉自己的一些压力吧。其次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呢，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他们会在工位上站起来，然后走到窗户旁边去拍夕阳，然后或者是拍这种漂亮的落日啊、晚霞呀、等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你们的朋友圈里边看过有这样的朋友，就是好像通过他的窗口看过他们这个办公室外的晚霞，看过了很多次。不同样子的云彩，不同样子的车水马龙。可能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的行为当中，其实也折射出来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埋头于工作，却真正的忽略了身边很多美好的事物。这些其实有一点点小遗憾吧，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是只是低头的话，就没有办法看到哦，外面的窗外有什么样的好的景色，等等等等。而那些可以细心发现的，然后把自己的身边的环境也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的一部分的这些人，他们好像在工作中也更能够擅长去找到一些这样的乐趣，或者是发现一些意外的惊喜。还有呢，就是我这个朋友跟我讲的，就是他还会经常下了班之后呢，他不会过多的加班，又或者是在加班之后呢，不会马上的，匆匆的，比如说吃个晚饭就回家，或者是，他就是，除了就是工作就是家，两点一线的生活。他说他并不是这样的，他说他下班之后会去健身，然后周末还会去看看展，听听音乐会。然后可能有的朋友听到这儿会说：“哎呀，这不挺小资的吗？过得他这么，就是感觉特别的，不接地气儿。”其实我倒是觉得，去看展或者是玩个密室啊、剧本杀呀、或者健身，它并不是一种不接地气的表现。相反，我反而觉得它很接地气，因为生活不能仅仅只是工作和家庭。或者也就是说白了，就是不可能只是挣钱和睡觉、吃饭这三件事儿，所以我觉得更应该把生活之外的东西给它纳入到生活之中。好像你觉得自己并不擅长，去跟一些朋友去一起度过周末，或者是看个展、音乐会、去一趟酒吧，但实际上，如果你尝试过一到两次之后，或者是你找到了这样兴趣相投的朋友之后，你会发现，你会很多时候都表现出非常开心愉悦的状态，对很多事都会感兴趣，所以说他们的情绪是积极的，不断成长的，对未来也是充满希望的。好，那反观有些朋友呢，就会是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除了吃饭、睡觉、挣钱，好像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这样的生活品质，可能最后你会用四个字来形容它，就是浑浑噩噩。又或者是空虚，就是你不知道要做什么，但又什么都不想做，倦怠，毫无生气，对什么事情都缺乏兴趣，就好像是你没什么大病啊，但是也好不到哪儿去的感觉。这个其实这种状态，我觉得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期节目来帮助各位来梳理，然后去找到一些比较合适的解决办法。其实呢，我们觉得就是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处在一种半抑郁的状态，就是你说不上来他是那种了无生趣，但是你确实发现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乐趣可言。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在情绪当中一定要有一个叫做心理健康在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什么叫心理健康在场呢？在场就是在现场吧，就是说你在线啊，就是你非常非常的有一种 mental health 的一种 exist， 就是你存在于内心当中你的心理健康，你就能够更好的处理这样的人际关系和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因为如果说我们知道心理健康它有一个叫连续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什么叫心理健康连续谱呢？就是我们把心理健康分为四个阶段，从左到右，从左的依次递进至右。好，最左边的呢也就是最不好的，也就是心理疾病我们可以认为就是 mental illness 比如说像是一些精神障碍啊，或者是一些精神性的一些低功能等等。那第二个阶段呢稍微好一丁点啊，就是一种颓废的萎靡的它只能说是它是低情绪的健康或者是低功能，但它并不算是一种疾病，或者是你不会被诊断为一种疾病，但是你依然会觉得就是不那么开心吧。第三种就叫做中度的心理健康。中度的心理健康呢，就是既不萎靡也不心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也不开心但是也没那么不开心，就是也能过。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人的这种目前当下的一种心理状态了。那么最好的第四种的状态呢，其实就叫做蓬勃向上。这种呢，就是一种非常高水平的心理健康和高功能的一种精神状态了。其实我们发现这些四种不同的这种心理健康的一个连续谱的一个阶段，你会发现他们从意义上，从目标上，或者是从他们的关系上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些不同其实也就是导致我们为什么会发现有些人会活得特别快乐，有些人会活得比较低迷。从比如说刚刚我提到的意义来说，虽然这些都是把工作和关系当成一个重要的意义的来源，但实际上他们重视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最高等级的他注重的是一种价值实现，而前面的这种中度的这种快乐呢，就是注重的是一种满足。比如说有些人吃饱穿暖就是满足了，现在的生活条件可以让他们吃饱穿暖，所以他们就达到了这种需求上的满足。比如说在谈到家庭的时候，他们会提到的一点就是说家人给予的支持，他会说家人是站在我这边的，他们就觉得可以了，满足了其实这已经是一种很难得的状态了。但最后第四种的这种非常高质量的精神状态呢，它是注重价值实现的，它叫做 value realization， 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一种价值的觉醒，或者是价值上的一种意识的体现。比如说他们会更关心的是关系给我们带来的多面向的积极的体验。比如说在家庭的关系当中，他就不会像上一个那样说家人们很支持我，他会理解为是把我变成我们。比如说他会很享受和家人共处的时光，可以分享彼此的生活，然后我们在家庭的环境中可以激发出彼此更好的另一面。所以这就是已经是一种达到了共情和一个更高维度的意义价值了。那么从目标来说呢，就是我们都会把健康啊、金钱、事业作为人生的目标，但是我们其实选择他们的理由都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说在中等的这种心理健康当中，他们会注重的是自我与内心也会同时为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去做一些调整。但第四种的这种高质量的这些情绪呢，它其实是希望能够与人际关系更多的有关，或者是为了获得更高的发展空间。怎么说呢？比如说 一般的情绪状态是，他可能是不堪工作的压力和挑战，会选择一份比较安稳的工作。那健康方面呢，他们也会就是为改善问题而做出改变，比如说啊，我太胖了，我要减肥。他就是会比较以自我一个人为中心点。那么第二种，也就是更高维度的呢，他就会觉得说，他们想要在工作领域取得进步，去追求更有价值和发展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讲，健康也是一种享受生活、实现目标的前提，是毕生的追求。他们比如说，他们会想的是，只有身体健康才能更好的工作，才能更好的和家人享受生活。这种维度就会让他们会觉得生活起来是为了身边人，或者是为了更高的理想和追求，而不仅仅只是为了我胖了，我要减肥这么简单的理由。那从第三点来讲呢，就是关系啊 ，relationship。从关系当中呢，我们都知道，我们都非常看重朋友、家人、爱人啊、甚至是宠物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角度其实有很多的不相同。比如说，当研究者们啊去问到说，你们为什么看重自己的朋友？可能中质量的心理状态水平的人会说，朋友在自己的困难的时候会给我们雪中送炭啊。然后但是高质量他会说什么呢？他会说，我跟这个人很聊得来，我们能分享彼此的生活。就是中度会是向朋友或者向外界去索取，而高质量的心理状态的人则是希望能够通过有质量有意义的陪伴，能够让彼此互相得到这种利益上的满足，或者是可能会在关系中更愿意付出。所以我们来讲，就是我们更倾向于要什么呢？就是我们更倾向于要做那种实现型的幸福主义，而不是享乐主义。我们不要仅仅只是想着说趋乐避苦啊，追求当下的快乐。我们应该想的是通过实现意义和目标来获得这样的幸福感。或者说，恰恰正是因为这两种不同的人生取向，才导致我们有不同的人生体验，不同的生活状态。所以可能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了，我现在已经明白了，我现在要从中度的心理健康转向更高维度的这种心理的满足，获得更高的这种非常愉悦的、非常繁茂，就是繁盛的这种心理状态，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我相信啊，很多经历过颓废或者是抑郁或者是自闭啊，或者是等等等等各种心理健康疾病的人，他们可能会知道，就是他们并不是不想改变，也不是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只是缺乏这种改变的动力和能力。所以说最难的不是怎么做，而是如何开始。首先，我们一定要先摆脱掉这种安于现状的这种中度的健康，心理健康，我们才可能会成为那种高维度的情绪和幸福感的掌控者。那其实我也知道，很多人都处在我们的这种中度的这种健康环境当中，其实它是难以打破的。并不是说它不能打破，只是它确实是难以打破。因为根据很多的心理报告和这种理论当中提到的，就是积极的情绪能够拓宽我们的思维和行动范围。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心的时候，我们更愿意接受新的事物，更愿意出去玩，这使我们更开心，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这些社会活动会积累我们的社会资源、知识、人脉、经验等等等等，而这些资源又可以提高我们的成功概率。那么相反，消极的情绪就会限制住我们的思维行动，使我们更加消极，形成一个反向的恶性循环。基于这样的理论呢，我们会发现，即使这些中度心理健康的人想要去选择这种非适应性的应对策略，比如说情绪发泄、自责或者放弃等等，你就会发现事情不单没有好转，可能会向更坏的方向发展。所以说，我们现在来分享几步有可能会帮助各位从中度的心理健康，然后呢去慢慢转向一种高度的极度愉悦或者极度的幸福感。第一个，不要想着从零到一，想着的是从零到零点一，积累可以带来愉悦感的小成就。 其实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特别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是怎样的，比如说规律的饮食、规律的作息、规律的运动，和朋友家人的相处，结交新的朋友等等。可能这些事情做起来真的没有那么容易，我们其实也并不是不知道怎么做，而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第一步应该怎么做。那么我们就先开始来累积那些能够给你带来愉悦感的小成就吧。我们现在可以发现啊，就是有些小的事情反而容易让我们感到满足。第一个啊，我们可以尝试哦，就是发现一个好吃的外卖啊，把桌子收拾整齐，今天走了10000步，上班没有迟到，顺手给陌生人一个小帮助，给父母打了一个问候电话，今天没有跟另一半吵架，这些看上去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比较简单能够实现的一些快乐的瞬间。但这样的愉悦的小瞬间、小成就越来越多的时候，可能我们负面的情绪就可以在第二天甚至是下一秒钟就会被打破。第二步，改变自己的人生哲学。听上去好像很高深很复杂，什么叫做人生哲学啊？比如刚刚我跟各位提过了，有很多的朋友呢倾向的是享乐主义，而享乐主义呢其实就是通过这种及时行乐啊，或者是叫趋乐避苦的方式来获取幸福。不可否认，享乐的活动比如说看电影啊、购物啊、消费啊、玩乐啊等等等等，都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种短暂的快乐，但是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情绪可能会得到舒缓啊、或者是减少，但是愉悦感和满足感这样的积极情绪就好像变得短暂了很多，痛苦也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要开始学会怎么样能够变得从这种及时享乐变到一个更为高维度的实现性的幸福主义。首先我们要相信，通过全身心的投入到充满挑战的目标，达到个人成长并体会到的这种意义感，我们能够感受到幸福。实际上呢，也有研究表明了，长期的享乐会越来越难唤起个体的幸福感，也就是说白了，你吃喝玩乐腻了就很难快乐了。而实现这种幸福感的一些活动或者是更高维度的一些行为，就会一直有效的让我们体验到幸福。所以说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小的事情，志愿服务啊，帮助别人，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等等等等。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还专门讲过了创造性的工作和创造性的思维是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激发，或者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幸福感的。所以说我们可以从一些能够实现幸福感的这种主义的活动啊，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些小的一些尝试，比如说读一本书，完成一次手工，帮助别人一个小忙，然后开始一次登山旅行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能够改变自己人生哲学，虽然漫长艰难，但是却是无比有意义有幸福感的一些事情。所以说从享乐主义转变为实现幸福主义，并不意味着你一下子就要抛弃所有的享乐活动，而是可以在一步一步当中积累愉悦感，打破负面循环，在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心理健康的连续谱上，一点一点的从最开始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过渡到第三阶段的这种中庸阶段，达到最高等级的高维度的幸福感的体现和价值。所以说如果各位有任何今年想要实现的小目标，想要去努力突破的一些小成就，我希望能够在今年当中陪伴各位，慢慢的去找到你内心当中的平衡和幸福感。希望信，如果是在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再次来分享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成为那种高质量的实现型幸福主义的实践人。好的，祝各位2022年幸福快乐，我是主播思墨，一年又一年我在这里陪伴各位，祝今晚好梦，希望能够在梦里梦见世界上最最幸福的自己。晚安。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